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
现在我们就开始是我们的第一个讨论的话题，中国关于扩大使用转基因作物的辩论呢，目前陷入僵局。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努力地推动扩大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但是民众对政府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不信任，而且对转基因科学不了解，甚至表示怀疑。阴谋论的传言也一度甚嚣尘上，称美国正在实施一个绝密的转基因战略行动，目的是逐步消灭某些国家的人口，从而摧毁这些国家。生物科学家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可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短缺是全球性问题。过去30年来，中国数百万人口摆脱贫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粮食的需求不断的增加，现在已经严重的依赖进口食品和粮食。转基因科学是否可信？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美国市面上有哪些转基因食品？中国是否应该扩大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那么针对这些疑问呢，我们今天邀请美国农产品企业孟山都公司的高勇博士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孟山都公司主要研发可持续性的农产品，高勇博士是公司的企业事务亚洲总监。高勇博士你好。
你好。
另外我们还邀请了 VOA 卫视记者林峰，林峰呢是就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的采访报道，我们也欢迎林峰。
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请这个高勇博士来谈一谈。高勇博士，那个首先啊，非常简单的谈一谈什么是转基因食品。另外呢，就是这个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转基因食品或者是作物的栽培啊，它的这个消费的概况是怎么样的？高勇博士。
好的，转基因食品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是从转基因的生物、植物啊、动物啊、微生物啊制成的食品，它可能呢是加工过的，比如豆油啊、饼干啊，这些食品包括用这些豆油、菜籽油、玉米油制的来的，也可能呢是没有加工过的，直接食用的，比如说甜玉米、番木瓜，这些呢基本上就是直接食用的。那么转基因生物到底又和普通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转基因这种它是一种技术，它是一种育种的技术，是吧？那通过这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我们称它叫为转基因生物。实际上呢，就是转了一个基因到一个生活体里，或者转了几个基因到了生活体里的。那这种名词有时候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混淆，什么转基因技术啊、生物技术啊、基因工程啊，实际上这都是同义词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一个基因从一个生物体中拿出来，再放到另外一个生物体当中去。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呢这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科学，非常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讲转基因技术呢，不能不提育种，因为转基因技术它就是育种技术，从传统育种技术的延伸。大家可能不是搞这一行，不一定意识到，就是我们今天啊所看到的这些植物动物当初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经过人类长期通过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那如果从这个植物的角度，这育种技术实际上就是两个亲本杂交，再从后代里头选，然后再杂交再选，再杂交再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比较盲目。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来说呢，这种传统育种过程它本身也是一种转基因，只不过它不是一个一个的转，而是呢批量批量的，成千上万的大批量的进行基因的排列组合，在从中选。
高勇博士，我待会儿还有非常具体的问题接着要问你啊。接下来我想请林峰来谈一谈。我知道林峰最近关于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这个辩论这方面，你一直很关注，另外做了一些报道。在中国现在这个转基因食品的这个辩论到底是怎么的情况？
其实这个辩论由来已经持续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中国的这个老百姓还有普通民众都是非常的关注 这个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一直是饱为诟病，所以就是说消费者对于这个吃的东西特别的在意，特别的担心，那么也不太相信这个政府，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现在是缺乏公信力，所以就是说普通的民众呢对政府所颁布的一些那个知识还有一些信息也都不是特别的100%的去信任。所以呢就是这次的辩论实际上是源自两个中国的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方舟子，还有一个是崔永元。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他们都是经常在这个微博上进行就很多问题进行这个论战。那么这次的话就是方舟子先提出说中国人应该每个人都要吃一些转基因食品，那么这个崔永元也就是认为他对于这种言论非常的这个反感，那么他实际上本人也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反对这个转基因食品的这么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呢就是最近到前不久的时候利用一个机会来到美国呢，他说他要亲到现场来调查一下，看看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头号强国他们的这个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政策是怎么样的。那么他呢就想用一种非主流的这种方法，他说我要到美国的这个各普通人经常去买东西的这个超市，还有一些那个市场来去看一看，到底看看这个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对这个转基因作物还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认识，所以这就是这次这个辩论的由来。
接下来我还请高勇博士来谈一谈，刚才林峰介绍就是转基因食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在中国人们的这种担心，还有中国的两个公众人物吧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些努力，特别是提到有的人呢甚至到美国来就是要到一般的民众当中间去看一看，来到底看一看美国的这个转基因的是怎么回事。我想你是这个农业这方面农业专家了，应该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谈你对中国目前的这场辩论是怎么看的。
中国哈是人多地少，地少呢是指可耕地少我们中国人均可耕地大概是0.08公顷，那么中国呢它的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21%吧，但是它的可耕地大概是占9%，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平等的。那么中国要解决长期的粮食安全问题呢，它除了这个靠一些进口补贴之外呢，要靠自己尽量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多种。那么多种呢就要用各种技术，那转基因呢这是一种技术，是吧，是很多很多农业技术当中一种，你不可能呢排斥一种技术，只能够呢去尽量多的利用先进技术，这样才能够增加生产力，增加产量，少进口增加自己自给的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我想请教高勇博士哈，高勇博士在美国的话超市上如果你去买东西，你会看到有些标志它特别标说这不是转基因的食物，那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标志，同时呢是哪些产品在中国大陆是用了这个转基因的技术而上市的呢？
中国呢需要标识，而在美国呢政府呢没有详行规定需要标识，是一种自愿的一种状况啊。美国市场食品呢它实际上根据美国食品制造商协会研究统计结果呢他们认为呢是70%-80%的美国的食品，不管是家庭食用的，家庭餐桌上的，还是在饭店里头的，都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普及了。那么在中国的话，目前呢进口的这个大豆哈是转基因，中国自己的番木瓜也是转基因所以呢由大豆油生产作为一个成分加工出来的食品呢，你都可以认为它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实际上也是非常普及的。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这样一个问题，我先让这个林峰啊来谈一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林峰啊他采访了一些华盛顿这边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嘛，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提到有人说这个转基因是美国的一个阴谋论，
对，
那么还有人说就是不光是美国，就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他们生产转基因作物他们只是出口的，自己本国人不吃，
对，
那这个传言
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
嗯，我就是采访到这个美国叫全球食品安全倡议的一个美洲代表，他呢就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组织，那么他呢是由美国各大的这个企业全球的这个食品企业还有这些连锁超市他们组成的一个行业协会，那么他们就是对是致力于这个食品安全。他就是在接受我采访中呢，就是说这完全就是说所谓的说美国人不吃或者是欧洲人不吃，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听一听这个卡利尔博士他怎么讲这个话。
转基因食品是非常安全的，我们美国人在吃，中国人在吃，全世界人都在吃，即使在欧洲，人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吃着转基因食品。如果这些食品的安全性有问题，他们是不会被使用的。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欧洲、美国、拉美、中国会爆发大规模疾病，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他的言论他的讲话还是有一定代表性，他就说这个实际上大家走早就在吃了，不是说今天才吃，还或者说刚刚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技术了。
这个问题我想听听高颖博士怎么看。
谢谢你。这个我用两个这个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来做一个立场，那实际上这个数据能说明一切啊，这种阴谋论呢就不攻自破了。大家知道这个大豆和玉米是巴西阿根廷